好，各位国内的弟兄姊妹，各位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很感谢天主又一次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机会，需要经常聚在一起，借着彼此的分享，来领受天主圣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光照，一个引领。因为我们人性的软弱，我们的心很容易偏离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的主神的一些灵修、祈祷也好，读经也好，聚会也好，我们记着彼此的搀扶，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，来不断的提醒，来吸引我们去走向天主。那么在讲课之前，我也要把我所要做的美好的服务交在主的手中。慈悲大爸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这样美好侍奉的机会。我知道我不配领受由你而来的一切恩宠，我也没有办法凭我自己完成这美好的侍奉。所以，我把从你而来领受的这份美好的侍奉的工作，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恳求你施予怜悯，恳求你在我这瓦器当中放下你属天的宝贝，愿你大能的圣神保守我今天晚上所要分享的每句话语，都能符合你的心意，都能有你圣神的恩宠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求你来到我们聚会当中，掌管我们的身心灵，安息在这里。就如你在复活当天的晚上，给宗徒们吹了一口气，让他们领受你的平安。今天我们也聚会在这里，因你的名，我们也渴望得到这份平安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也求你在聚会当中做主为王，掌管我们的聚会。驱散一切邪恶势力的干扰，让我们众人的身心灵借着今天晚上的聚会，这次聚会都能得到生命的保佑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你们好，各位国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迷人的主仆，就是说我们越来越接近于雅各的后边一个部分，也就是说，新娘她的生命，因为和天主一个更亲密、更加圆满的一个结合，使她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属神的一个美善，或者说是属神的果实展现出来。那么，这个属神的果实，不单单是说被我们的主看到了，而是说，在其他人眼中，在那些他的近人的眼中，新娘的美也都被逐步看到。在雅各第七章二至十节，上次我们给大家讲的是雅各的第七章第一节，可能那个圣经的那个写的是13节，不对啊，有一点那个多写了个三，把它去掉。那么好了，我们接着来读圣经的雅各第七章二至十节。那就是说，他们愿意舒拉米特归来，看他俩在两队之间的舞蹈，而且舒拉米特身上有很多美善的特质，换着说属神的果实。我们来看都有哪些。他说：“公主，你的脚穿上凉鞋是多么美丽！你的两腿圆润似玉，是艺术家手中的杰作。你的肚脐有如圆尊。”总不缺少调香的美酒，你的肚腹犹如一堆麦粒，周围有百合花的围绕，你的两个乳房犹如羚羊一对孪生的小羚羊，你的颈项犹如象牙宝塔，你的双眼好似赫氏彭城巴特拉宾城门旁的池塘，你的鼻子仿佛黎巴嫩山上面对大马士革的高塔，你的头颅耸立，好像加尔默尔山，你头上的发辫犹如紫锦。君王围着卷发所迷，既可爱的 悦人心意的女郎，你是多么美丽，多么可爱！你的身材修长如同棕榈树，你的乳房犹如棕榈树上两团果实。我决意要爬上棕榈树，摘取树上的果实。你的乳房的确像两串葡萄，你徐徐芬芳，实如苹果的香味。你的口腔滴流美酒，直流入我的口内，直流到我的唇齿间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即便是在近人身上的眼中里面看到的他的身上的美，啊，也是这么的一个清晰，也是这么的一个具体。其实这就是代表基督的一个肢体教会，啊，天主把教会当作是自己的肢体，就像圣经上描述的，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耶稣基督给教会圆满的一个结合，教会就展现了这份美丽的特质。那谁是教会？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个部分。换句话说，教会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，值得我们每个家庭、每个小的团体。那么我们虽然在这里面描述的是教会，但也值得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应该有的样子，达到基督他的样式。那么，当然，这一系列的描述都是指的什么？我们需要去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这究竟是描述的倒是什么一个属灵的那个意思？比如说，他说：“公主，你的脚穿上凉鞋是多么美丽。”脚穿上凉鞋，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？想起让圣经当中跟我们记说，看那穿不福音的脚多么美丽。也就是说，传播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就是把天主的爱带到我们生活的周遭，带到我们每一个近人身上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这个使命其实由不得我们选择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份使命。就像圣保罗中途描述说：“我如果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”其实，我们每个人不传福音都是有祸的。这个所谓的有祸，就是说我们是一种缺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有配合了天主的一个行动，我们只有在生活当中给耶稣基督有一个圆满的结合，我们的生命才会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经历。得到更新，得到更新，得到升华，得到改变。如果我们没有被天主所使用，我没有活在天主制的天主父的旨意当中的话，那今天就是为我是个损失，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伤害，岂不是就是有祸呢？所以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充下了很多。矛盾的时候，困惑的时候，甚至是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为自己也为别人带来很多的伤害，都是我没有活在天主的旨意当中。其实，即使我们没有活在天主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就不是天主爱的工具，就不是那福音的使者。所以，在这里面。我们上次课也提到，苏拉米特在两个队之间跳舞，是个地道和平的人，而他的脚穿着凉鞋，是传递福音的人。然后讲他的两腿圆润似玉，是艺术家中的杰作，腿刚强有力，是不是？圆润似玉。上次跟我们提到，你要想跳舞，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腿。游刃有余，是个有力量的。而这个力量特别体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展现出来那份平安，那个超然的平安。这个平安是我们的心时时刻刻活在耶稣基督内的一个外在的特征，可以别人可以看得到的。其实，即使我们没有平安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是偏离了主。 所以，当我们心里失去平安的时候，也是一个警醒：我们有没有在主内生活？我们离开了主，我们的灵魂在何处安息呢？是找不到安息的地方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他说：“你的妒忌有如圆樽，总不缺少飘香的美酒；你的妒妇有如麦粒，周围有百合花的围绕。”在这里面提到美酒。在这里提到麦粒，就是说新娘她有喂养人的能力，她的生命可以给别人带来救恩。酒、麦粒，让我们想到弥撒。我们弥撒当中就是使用的麦饼，我们弥撒中注重耶稣基督的圣血就是用的酒。那么，耶稣基督论到自己说：“我就是自天而降的食粮。”所以，那么我们生命当中也开始有了酒，也开始有了麦粒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麦粒、这些酒，当我们作为生命的祭献交给主的时候，主就能形成的自己，他自己的体和自己的血，就可以变成自己的体、自己的血，形成一个生命的食粮。但是形成一个生命的食粮是需要给主耶稣基督有个结合，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献祭，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默观生活当中去鼓励大家、去号召大家、去努力去实践的。要把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无奈、挣扎、痛苦、劳苦、爱的付出、信心的仰望，以及在喜乐当中带着信心等待等等等。这一系列的奉献给主，给耶稣基督有一个结合。当我们结合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生活当中所说的每句话、每个行为，都能给别人的生命带来造就，都能鼓励人活出一份圣善，积极的去走向主。当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生命的一个特质的时候，我们仅凭我们干巴巴巴的言语是不起作用的，甚至有的时候，正是因为我们说了，反而导致别人远离了天主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展现出来这份生命的美，那么我们的语言就苍白无力，甚至引起别人心中的悖逆。有的时候，我也在做这样的反省。我相信我们各位家人，我们都需要做这样的反省。为什么我们身边的近人没有因为我们的话语去亲近主？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份属神的特质，我们没有让我们的生命、思想、行为的献祭跟耶稣基督有圆满的结合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喂养的能力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说你的两个乳房犹如领养一对孪生的小羚羊。这个以前我们就提到过，这是指的两种德行，一个是信德，一个是爱德。也就是说，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支撑着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和天主有个亲密关系往来的是两种德行，一个是信德，一个是爱德。再往下看，说你的镜像有如象牙宝塔。镜像就是指的有力量，就像宝塔一样有力量。我们承认也好，我们不承认也好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没有人是容易的。当你堕落的时候是容易的，但凡我们要去往上走就不容易。那么我们要想往前走，我们就必须有力量，就必须有来自于主的力量。新娘在这个时候她有力量，她的力量来自于主。你像圣经当中说，喜乐于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。 这就是为什么圣保罗总劝勉我们说：“常常欢乐，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。为生活当中一切艰难、困苦、焦虑，看似不可克胜的痛苦，我们要在主内的祈祷当中喜乐与善终，在这感恩赞美中去接纳它，好使我们的心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。因为我们对抗的不是血和肉，我们对抗的是这个黑暗世界的霸主。”是鬼神，是撒旦，所以我们需要主，我们需要跟主一个紧密的结合。几时离开了我们就软弱，几时离开了我们就跌倒，不奇怪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也听大家分享，也有这个生命的共性的特征，那就是说。我们觉得自己怎么越来越软弱？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以前不软弱，而是因为之前有主的恩宠的保守，使得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。那么今天就像一个小孩子走路，做父母的手开始不断的往后撤，让他学会自己走路。这个所谓学会自己走路，是要培养他自己要有德行。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吃力，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很吃力，感到自己生命当中很软弱。以前是饿了，父母把嘴饭直接递到嘴边。那么今天父母不在喂饭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会找饭吃，饭在哪里，学会自己咀嚼。那么这份软弱其实在逼迫着我们去走向主。让我们时时处处的去依靠主。以前我们并不知道，以前我们是一天依靠主一次就够了。现在我们发现，可能我们需要依靠主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我们需要依赖主的时候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好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其实正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依赖，我们越来越多的信靠，才能活下去。就是在更新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，正如圣经上讲：“我的义人靠信德生活，不是靠自己，是靠信德。不断的信靠，不断的在祈祷当中向主哭泣，倾诉我们生命的软弱，一直诉求他的对我们的可怜和怜悯，把我们的无奈带到他的面前。可是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圣保罗诺诺描述说：“正在我软弱的时候，也是我刚强的时候，反而有一股力量。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，这个力量来自于神，来自于圣神，刚强有力的圣神。我们软弱，圣神刚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力量从哪里来。你的双眼好似赫什彭城巴特拉宾门旁的池塘。”是讲什么？是讲新娘她的眼睛有非常深的一个洞察力，洞察力看待事物不再停在表面，不在一个简单的生命当中的一个顺利就认为是天主的爱，稍微一点不顺利就觉得是自己犯罪了，受到天主的惩罚，有一点点痛苦就觉得是好像罪。只有喜乐的时候，只有高兴的时候，他觉得是天主的爱的一个表达，好像自己的生命那个时候就很好，这都是不对的。天主是爱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允许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爱的不同的形式的一个表达。我们要像这个新娘一样，能看透，有一个洞察力，不是看事物的表面。而是看事物所有的背后，天主那奇妙的救恩。有的时候虽然痛苦一点点，十字架，但是十字架是十字架就是天主的德能。圣保罗宗宗也描述过，十字架为外邦人那是耻辱，为犹太人那是愚蠢，为基督徒人那就是天主的德能。 所以我们不必在生命当中去抗拒，急速的逃离天主给我们允许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个十字架，而是要像耶稣基督那样顺服的背上它。当我们背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跟耶稣基督站在了一起。这就像印度德雷莎姆所描述的：当你准备好给耶稣要亲吻的时候，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你给他亲吻的时候，你的头、额头也要被他头上那个刺冠刺伤，因为他头上戴着刺冠。所以我们的眼要有这份洞察力，要看到我们的主在各种境遇当中跟我们预备的福分，这并不容易，这是个极大的挑战。就像那个苏拉米特在两队之间舞蹈，在外人看来那真是美，真是和谐，但是那跳舞的人大家都知道，十分吃力。就像一个舞蹈家，你看的电视也好，你看的表演也好，几分钟的舞蹈下来，浑身湿透了，就都是汗。可是我们外的人看了，那跳的真是美，感觉轻盈的不得了。他内在，可是在那里那个奴隶，我们也是。就像这个新娘，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来，哪怕一点一点的美的特质，我们的内在都要做出很大的一个坚忍，努力的寻求和主的一个圆满的结合，这种挣扎，它并不容易。耶稣也没说容易，但主告诉我们，这值得，这值得。核心是要给耶稣基督有一个圆满的共荣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他说：“你的鼻子。”仿佛黎巴嫩山上面对大马士革的高塔，鼻子、嗅觉灵敏，就是指的我们很容易能知道撒旦的味道、邪恶的味道。有的时候在属灵上并不简单，在属灵的分辨上，我们并不简单的是说我心里有一个反应，我心里我生我问了一个问题。心里就有个回馈，这就是天主的启示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坚持真理就是对的。有的时候你坚持真理违反了爱的就不对了。以前给大家讲过撒旦的神学，第一个天堂区别就在于一个有爱，一个没有爱。撒旦也讲究讲真理，但只是在没有爱德的前提下。所以几次我们讲规矩、讲真理的时候，不在。爱的前提下，不在爱内的话，也就在天主之外了。有邪恶的味道，有的时候我们爱不符合真理，有邪恶的味道。但怎么样在爱德当中实践真理，坚持真理，在真理当中实践爱的，这就需要大能的圣神来引领我们这个愚昧的人。因为没有一个僵硬的标准，一个说法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我们都要在具体的事件当中实施，那个就在那个具体的情况当中，祈求大能圣神的带领来保守我们。当然，一定的知识的学习也是需要的，因为天主赐给了我们理智，我们不可以懒惰。所以，诸神父前者跟我们讲这个分辨之道，就是在引领我们，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分辨，就是一个灵敏的嗅觉。有的时候就是知道这个味道不对，似是而非。可是我们的主对我们从来不是似是而非的一个启示。你的头如耸立，好像加尔默尔山；你的头上发辫犹如紫金，紫金前面我们提及紫色代表着皇家，也就是说我们的。跟耶稣基督一同分享、结合在一起的，我们的身上、头，尤其是头部，有了一个王权，分享了我们基督的这个君王的神性。 换句话说，代表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有一种尊严，处事不惊。一个王跟一个平民百姓的最伟大的区别，就君王他有他的威严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样被苦待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没有失去他的威严和尊严。他没有祈求别人的怜悯，他就是王。同样的是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不会被我们所惊艳到的所吓到。我们的身上有王的特质，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惊慌，心中的平安时常在那里。就有一种为王的一种国王的这种气质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是说你极可爱的悦人心意的女郎，你是多么美丽，多么可爱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主题，令人着迷的迷人的一个主仆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这样的生命，我心中也渴望这样的生命。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听课的每一个人都渴望这样的生命，我们都渴望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美好的特质，令人着迷的一面。但这个令人着迷的一面不是我们自己。我们之所以说令人着迷，我们要分得清楚，我们只不过是那个瓦器，并没有吸引力，是瓦器当中放上了宝贝，基督他自己。我们再看，是说你的身长修长，如同棕榈树，乳房有如棕榈树上的两串果实。棕榈树，大家如果见过棕榈树，你知道长得非常的高耸，就像升入高天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和天主有个圆满的结合，一心向上。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果实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雅各的圣经的。部分，那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。那么这一段雅各的这个圣经的描述，在给我们属灵上哪些可以有些反省呢？从一大节在深操257条，他说到要祈求自己最需要的美德和恩宠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去祈求恩宠，我们需要天主的帮助。在以赛亚先知书11章2节，上主的神，智慧和聪明的神，朝见和刚毅的神，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。他是指的摩西亚，就是指的天主耶稣基督子。耶稣基督天主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圣神临于他。同样的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死亡与复活之后。被牵挂圣神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领洗的时候，我们领受建立圣事的时候，我们都领受了圣神。我们在领受圣神的时候，大家都可能都被告知，我们要领受圣神七恩，七种恩宠，是不是？哪七种恩宠？敬畏、孝爱、聪明、刚健、聪明、超健、明达、上智、刚毅。七种恩宠，在这七种恩宠里面，天主圣神的四个恩宠，圣神七恩的四个恩宠，是在我们理智上行动，比如说聪明、朝见、明达、上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天主他的神圣的一个意愿和对天都有一个非常敏锐的洞察，我们有高超的见识。我们对天主他那个奥秘的启示都很容易理解，我们读经读得懂。有的人我们读经读不懂，为什么读不懂？耶稣其实当时给他们在若望福音当中给他们解释：你们之所以不懂，是因为你们不肯听从。所以，当我们只愿意去懂。不愿意去跟随的时候，不愿意去服从的时候，不愿意把耶稣基督的话当做生命的这个怎么讲呢？生命的 这个戒律去遵守的时候，我们发觉读不懂；当我们努力愿意去实践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懂。那么还有三种圣神七印的三种，它是在我们的意志当中去实践的、去行动的：敬畏、刚毅、孝爱。这三种圣神七印对我们的推动，三种是推动我们。怎么样去对天主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？我们对天主要有敬畏，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，它是万王之王，生命的根源。我们是一个卑微的受造物，我们什么也不是。如果我们今天死去了，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不是。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记得两个仆人有一个美好的见证，他们见面的时候，一个说 "I'm nothing"，另一个也跟他说 "I'm nothing"，我什么也不是。另一个说我什么也不是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就是个虚无。是天主给我们注入了一个生命，我们里里外外都属于他，没有什么是属于我们的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想拥有，我们想掌控，这些思想都很邪恶，因为我们不懂得敬畏天主。刚毅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跟邪恶的斗争，我们对天主、正义、对天国的寻求有一个毅力，就这种态度，就坚韧的态度。坚韧、坚持、孝爱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对待天主不单单是要敬畏，还有一种爱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孝爱是体会他的心意，爱超越了诫命。我做或者不做，不是单单为出于诫命的遵守，我是为了爱，是讨他的欢心。一个是主动，一个是被动的，所以这是天主圣神他的恩宠，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做工。道明会的两位神学家在描述到圣神的恩宠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说：“他说，圣神在驱使人行动的时候，同时也启发灵魂。”也就是说，任何恩宠的每一个行为都有突然的启示和爱的迅速涌动。所以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在默观祈祷也好，或者在生活当中也好，我们要注意观察。就像圣保罗中途在提醒我们，不要凡神都信，要学会分辨，来自于圣神的，他不会让我们似是而非的。来自于圣神的一话不会单单的斥责我们，让我们心里低沉，然后不给你指明答案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该怎么做？不，来自于天主圣神的，他不是让我们似是而非，他不给我们打谜语，告诉我们了，又不告诉我们怎么做，指责我们的错误，让我们情绪低落。不不不，天主他在启示我们的时候，同时也启，他在催促我们去，他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这应该是作为一个我们在祈祷当中和天主相遇的时候，一个谨慎的分辨应当有的一个标准之一，仔细去分辨。圣神将科学一个神圣真理爱结合，在真理中达到完全的圣化。圣神的行动赋予了确定性和安全性，因为它没有自然和人类的规范，而是神圣的知识和行动作为衡量和规则。在这里特别注意，就是说，圣神对我们的引领和推动，他都给予的确定性和安全性。那么，我们默观生活小组的人，我也在听大家分享的时候，也有的时候听到过大家这样的分享，来自于圣神的感动，去做一个善事，去宽恕，去接纳，非常清晰。 非常明亮，不是似是而非的。就在我们领受光照和启示的那一刻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不知道怎么知道的，反正就是知道了。我们就是在这种爱的推动下，在这种火的燃烧下，我们不得去不做，而且做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温暖。它不是规矩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继承与传统，这节课的时候，在讲托马斯·莫顿那本书里面的时候提到过，最大的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回到信仰的最初点，就是让我们聆听圣神的声音。圣神虽然不去破坏规矩，但是他经常是超越性的，他的行动。常常，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可捉摸性，所以他的启示超越了我们人类的思想，他的爱当然也超越了人类的意志。超越我们思想，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理解。但是很奇妙的是，圣神在推动我们的时候，在启示的时候。我们愿意自我的一个放弃自己的意愿去跟随，啊，我们人就是在这种德行和圣神的恩宠，以神圣的方式和超自然的动机，以这样的行为开始有个形式。那么在这里，大家要需要知道一下，就是什么叫德行，什么叫恩宠，我们有必要做个区分。一方面，我们需要知道恩宠，我们借着祈祷恳求天主恩赐给我们；但同时，我们也要去操练德行，两者都需要去做。当然，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，在等待恩宠降临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还会是因为我们跌倒。就像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书第7章15节所说的：“我所愿意的，我偏不做；我所憎恨的，我反而去做。”就是讲我们的生命的一个不自由，因为我们和主还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合，我们生命当中还没有展现出这种舞蹈的特质，我们还在挣扎，我们正在走向这一步。这个生命的圆满，但是我们不必气馁，因为圣神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已经赐给了我们，他时时刻刻、每天每时每刻来陪伴着我们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心转向他，因为当圣神的恩宠临于我们的时候，做起来的事情都是简单的。也就是说，肉性的这种羁绊或者软弱不再能捆绑我们。虽然它还在，但是圣神他的恩宠可以使我们逾越它。就像圣咏在143章第10节描述："求你教我诚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天主。愿你的善神时常引导我走上平坦的乐土。"也就是说，在恩宠的帮助下，我们去可以克服。我们软弱的羁绊。当圣神的恩宠临于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在这里，我们不再受到控制。也就是说，圣神他不是在控制我们行动，不是，而是一种主动的顺服。也就是说，当这个恩宠临于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做这个顺服的时候，发现很喜乐，很喜乐，很多的。姐妹也就在分享的时候，那个喜乐就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，现在死去就觉得心满意足。它不是控制，不是那种外在的逼迫，而是自由的同意主的工作，自由的愿意同意为他而活，而且我们自愿意放弃控制的精神，随时随地听候。圣神的派遣，圣神的工作，圣神的行动，这是一个恩宠， 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特质啊，一个特质。当然，这种恩宠，我们讲这个恩宠，圣神的工作有一个不确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圣神很有他的随意自由性，不叫随意性，叫自由性。耶稣解释给尼可德摩的时候讲过，他说："风随意向那里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，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用圣神而生的，就是这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随时随地要注意观察，内心保持一个警觉，因为没有一个知识、一个规矩、一个道理。"可以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做出来一个分辨和抉择。不，我们需要这些知识都被圣神所用，这些规矩都要被圣神所用，干什么呢？来指引我们在那个环境下，圣神要做出一个鲜活的一个指引、启示和内在的推动。也就是说。可能在每时每刻当中，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知识、这个规矩、这个真理，都要在圣神的光照和启示下做一个更新，做一个超越。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时随地准备接受这个恩宠，保持一个心灵的纯洁，消除障碍，专注于天主的事物。这是我们能做的，也是我们努力该去做的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，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祈祷、读经、什么也不干，而是说在任何事物当中都要去发现天主的临在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去寻求净化我们的心灵，摆脱罪恶，按照天主的意愿处理我们的情绪，以便接受圣神。处理我们的情绪，就是常常欢乐，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，因为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，很容易去看到天主，洞察天主的临在。当我们心情抑郁的时候、低落的时候、悲哀的时候、焦虑的时候、恐惧的时候、害怕的时候，通常注意不到。可是，当我们摆脱罪恶的束缚，以一个轻松愉悦的心去接纳圣神的时候，那么圣神就会利用他的恩宠和行动，引导我们来克服我们的人性软弱。也就是说，在天主圣神恩宠的帮助下，我们可以实现一个愉悦。所谓的愉悦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有个生命上的一个词，这是讲的恩宠。那恩宠跟德行，怎么回事情？恩宠呢，类似于德行，但是又有不同。德行是借着恩宠的帮助，在人理性的层面推动下去运作的，这叫德行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愿意，你就可以用你的德行。打个比方说，一直操练有节制，那你有这个德行。你就随时随地可以用，只要你想用就能用。你有这个寒人的德行，你随时可以用，只要你想用。恩宠则不然，恩宠是在圣神推动下运作的，是随着圣神的意愿，就像耶稣基督所描述的，风任意吹，往哪里吹，不知道。什么时候吹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只能等待。可是这个等待当中也不是被动的等待，这个等待的过程要去利用我们这个等待，要去操练德行。这两者之间就好像是一个划船，一个帆船。大家叫过划船，划船就是说有船桨。我们操练德行的时候，就想努力的去划船，让我们的船往前走。 保证我们前进的方向，努力的话，但是我们发现非常慢，也很吃力。这是德行。那么帆船，大家都见过帆船，日行800里、上千里都有可能。风一吹，那个船帆带着船就走了。这是恩宠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当圣神的恩宠一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做事情容易得不得了。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的圣祖们，包括亚伯兰也好，包括撒母耳也好，当天主的话语不再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在默默的等待，随时等待圣神那个大风刮来，然后扬帆起船。我们也是，我们要去学会。等候，去默观，去保持一个警醒的心，去看那个风什么时候起。圣神的恩宠，它的风不起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只能一个坚持的一个德行的一个操练。所以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，两者需要在我们的灵修生活中。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当中，交替使用，在圣神恩宠的这种作用下，我们的灵魂得到一个装备和强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软弱的一个生命，因着圣神有了装备，就像《哥弗所书》里面所描述的，要打上信德做盾牌，对不对？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。当我们有了天主的全副武装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、很迅速的服从他的声音和推动。那么，这个恩宠呢，如此的强烈或者说有效，以至于他们引导圣善的人达到一个圣洁的最高点。同样的是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。当圣神发现灵魂，他准备好了，就会接管这个灵魂。然后引导他走上一个深度祈祷的道路。所谓的深度祈祷，就是整个人的身心灵持续的活在天主内。当然，各式各样的恩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样式多样化。所以，圣保罗宗徒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，他说。弟兄们，凡是真实的、高尚的、正义的、纯洁的，凡是可爱的、容易的，不管是美德还是称义，你们都该思念。换句话说，都该思念。但是，显然的是，圣保罗总统并没有列举完，也就是一切美善都来自于主，我们都应该去渴慕，都应该去渴慕这样的恩宠。好使我们的灵魂有天主圣神恩宠的装备，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依靠天主圣神，去工作、去生活、去履行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和使命。这是讲的恩宠和德行啊。那么在这个课程的最后，也给大家一些圣经的章节，来帮助大家做一些。祈祷的操练，哥弗所书第4章13到16节，我可以借着这段祈祷、这段圣经的帮助，祈求我们被圣神的恩宠所圣化的恩宠。在若望福音的第3章1至13节，耶稣基督论到圣神的工程的时候，他的行为方式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祈求顺服圣神的恩宠，学会。随他的风而动。第三，若望福音的第7章37到41节，我们要祈求对圣神有更加开放的恩宠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害怕， 使得我们的心不敢向天路做更多的开放。但是我们需要做开放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段圣经，在祈祷当中，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对圣神的工程，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计划能做更多的开放，更大的开放。再有一个《路加福音》第3章1至8节，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去祈求天主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当下今天。这会儿我们正需要什么样的恩宠，并求主赐下这会儿的我们正需要的恩宠。我们需要很多的恩宠，但是有的时候在特殊的时刻、特殊的事件当中，很可能需要特殊的恩宠。我们祈求主光照我们，启示我们，引领我们，能得到这样的恩宠，好能救离我们，能脱离我们现在的祸坑和污泥当中。好了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小小的主题。希望这个主题分享完了以后，能继续的激励大家对天主的恩宠有更多的渴慕，我们能投入更多的祈祷来操练我们的德行。啊，不单单是说我们在祈祷当中去领受天主的恩宠，我们也要在生活的实践当中努力的去操练各种德行，德行跟恩宠相辅相成，这是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动的救恩计划，我们都要引起重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，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。